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林成牧师您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罗老师好。那么其实星期五呢，大家可以听见大家非常熟悉良院的罗嘉义老师哈。那么过去呢，在辅导方面呢，给良院的同学有很大的帮助哈。无论是实体的这些分享，或者是在节目中的一些分享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呢，透过这个栏目，可能我们可以听见很多的一些的例子，或者说我们实际的经验呢，来帮助我们在牧养的工作。
其实分享一些实际的个案也不是我们去想，都是实际的看到弟兄姐妹他们面对的一些是什么的问题。
那么这几个星期呢，我们都是在谈一些教会婚姻的问题哈。那么前一阵我们谈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网络的这个网恋的议题哈。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新鲜哈，或者甚至觉得很陌生哈。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教会无可避免我们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在牧养的工作上哈。那么其实谈到教会呢在牧养的工作里面呢，其实今天教会除了这个传道人的讲道教导以外呢，其实今天在牧养的里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中间的婚姻的问题呢，其实是在牧养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我记得大概在20年前啊，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和师母我们到内地去做一些培训课程。那个时候呢，师母就开始谈一些婚姻辅导的问题。可是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觉得
很陌生，
从来没有听过。
对
啊，婚姻还要辅导吗？我们就老夫老妻结婚就过日子，好就好了，不好就不好了，还要辅导呢？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一方面大家从来没有听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不知道，甚至也觉得根本不需要嘛，要谈什么呢？我们这个夫妻两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就好了哈，等等。那么其实这个婚姻不只是两个人呢，其实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双方。那么这几年呢，我觉得内地的教会才开始注重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婚姻的问题当然很复杂，不只是从未婚、结婚、已婚，但是呢，还有一个今天教会面对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再婚的问题。
对，其实这个也是挺复杂去分享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就不应该离婚。离婚以后呢，可能也不是马上要再婚。但是现在很多我们在社会里面看见的一些情况，他们都是离了就再婚。很随便的一个情况。这些观念呢，有时候我们也说进入了教会的一些情况，所以弟兄姐妹看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比较随便。
曾经我看过一个新闻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传统，好像在北方还是在一些地方呢，他们办婚宴呢是有讲究的。如果你是晚上办婚宴呢，基本上这个都是第一次结婚的。如果你的婚宴是在中午呢，那么大概都是二婚我不晓得罗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那当然可能各省的情况是不一样但是我真的有看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如果你是晚上办婚礼，你去吃喜酒是晚上，你大概就知道这对是新人，是第一次的新人那么如果是中午呢，很可能他们是二婚那么当然什么原因都不一样，不一定。但是对教会来说呢，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再婚的问题。
对，
那么这是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呢，在这个单元呢，一起来分享的。好，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 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例子哈，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对对对，
安徽朱姊妹哈，那么她的例子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来分享一下。她说，教会有两个年老的肢体，弟兄呢，因为妻子啊，因为有疯癫，后来就这个走了哈。那么儿女呢也有精神健康上的问题，没有能力照顾父亲。那么另外呢，有一位姐妹丧偶六年，儿子成家以后呢也没有照顾母亲。那么两个老人各自孤单的生活哈。后来呢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呢只是想找个伴儿一起生活，互相有个照应。所以他们就要求教会呢为他们举办婚礼。但是姐妹的儿子呢不赞成母亲再婚，而且呢就不交出母亲的户口本哈，没有办法登记，所以呢没有办法登记结婚。后来呢姐妹就借了别人的户口本办理这个结婚证明，这个让教会啊来认可他们的婚姻。那么教会后来知道真实的情况呢就停止他们的圣餐。那么姐妹也知道错了，于是夫妻向乡政府又办了离婚，那么希望得到教会的接纳。但是教会因为他们没有结婚证，而且在一起生活了，哇，这个朱姊妹说他们犯淫乱哈，不准领圣餐。那么这对老人家呢，因为教会不接纳他们呢，就不再参加教会聚会了。哇，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例子哈。
对。
那么另外一对再婚的老夫妻呢，朱姊妹谈了两个例子，双方呢都是因为丧偶再结合，而且双方都各自有儿女。那夫妻俩走到一起呢，是教会透过教会肢体的介绍。那么结婚的时候呢，教会的同工也都给做证婚。但是呢这对老人家呢结婚的时候呢要不要领证呢大家都劝他们领个结婚证，做个合法合情的夫妻，受到国家婚姻的保护。但是呢男方愿意，女方不愿意。那么接下来又来了，教会就说你们这样就是没有婚姻的合约，就是淫乱了，又停了他们圣餐。那么教会这样处理是不是合理呢？那么请老师帮忙。那么他说呢，我们这个聚会点呢就把这一对和先前的那一对呢，两都是老人家哈，停他们圣餐，这样处理是不是觉得不合圣经？这个教会很容易停圣餐呢、
啊。还有
呢，但是这个老人家，也是还也顺服哈。
对啊，但是他走了
啊，走了，
走了。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整个所谓的上文下理、前因后果哈。不过听朱姊妹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其实这个教会在处理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挺复杂的。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刚才也说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如果他要在结婚的时候呢，其实牵涉很多家人啊，教会怎么去认可啊，这个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再婚也不是随意，结婚了就随意可以离婚。你看第一对的夫妻，他们因为没有这个女的没有户口，可以去办这个再婚的这个证明，他就去拿别人的这个户口。
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一点
错了，
错了，走这个法律的漏洞啊，
对对对，
灰色，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教会也给他一些提醒也是合理的，但是可能你看见他对婚姻也是很随意，你说我不对吗？我就马上离了，离了以后他就觉得是教会你不能够理解我，所以这个中间我们就想教会跟信徒之间他们的沟通教导是怎么去给他们一些正确的一些指引呢，这个也是很重要，
或者是说教会可能也有提点，但是他们不听教
会，
那么这个这也有这种可能哈。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讲这个就离婚再婚是怎么样的安排。
不过朱姊妹刚才提到第二个这个这对老夫妻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哈，结婚了，可是呢他们就是因为不领证，
对，
那么教会又停他们圣餐。
哎，这个很奇怪，有些教会给他们介绍的，
还帮他们证婚了。
对啊，
可是呢，就是因为他们不领证，
嗯，
那么好像啊，成为一个所谓合法夫妻，
嗯，
那么教会就说啊，你们这样的就是淫乱了，
嗯，
那么，哎，这个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有点严厉啊？
严厉，但是我说也需要明白的，因为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国家里面的公民啊，其实也有一些责任。
对对对，
你要有一个这个结婚的证明。
嗯，
否则的话，重婚就是很容易再来了。
嗯嗯。所以呢，这些问题呢，都真的比较复杂哈。那么过去我们谈过婚姻的重点是，这个夫妻好好的建立婚姻关系。那么啊，但是呢，这种的情况啊，再婚。那么其实当然不只是诸姊妹提到的，
嗯，
那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可能弟兄姐妹可能也面对啊离婚了，
嗯，
那么离婚很多年了，或者说啊这个丈夫或者妻子过世很多年了，那么一定会面临到这个所谓再婚的问题。弟兄姐妹可能关心是不是需要找个伴儿啊，是不是需要啊介绍啊等等。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也许很多说，那我就不再婚了，我就是一个人啊，自己照顾自己啊，照顾儿女长大。
嗯，
但是很多人他真的就是有婚姻这方面的需求哈，他也渴望。
嗯，
特别有一些呢，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相对年轻丧偶的，
对，
或者离婚的。那么这个在教会里面呢，罗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处理的议题。比方过去我们也谈过离婚跟再婚的问题。
嗯，
那么离过婚的能不能再婚呢？
嗯，
那么如果他不是他的问题啊，是配偶另外一方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受伤害者他是不是可以再婚呢？那么又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不能再婚了，再婚就是犯淫乱了。
嗯，
那么有的人说不是他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有合适的他是可以再婚的。
嗯，
那么这一类的议题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可能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
有理哈。
嗯，
罗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说圣经确实教导我们淫乱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才可以离婚。
嗯，
离婚以后呢也不一定要结婚。
嗯，
但是你刚才说现在我们看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真的在这个婚姻上面他有自己的需要。
嗯，
圣经也教导我们宁可他可以娶主内的弟兄姐妹，也不愿意他因为自己的需要去犯奸淫。
嗯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再婚要看这个人他的实际情况，
嗯，
他有什么的特别的需要，我们也要用一个合理的一个角度去理解他的这个情况。
嗯，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再婚这方面的议题。
是从不喊，也永不
好，回到我们探讨这个再婚的议题哈、啊。刚才我们谈到，今天在内地的教会呢，特别我相信做牧养同工的人呢、啊，一定在实际的牧养经验里面碰过很多这样很难以处理，就是再婚的议题。
对，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哈、
嗯，
那么当然我们一个一个来谈，比方淫乱的问题。或者家暴的问题，也有很多这种暴力长期以来，这个被这个丈夫哈、啊、虐待的、
嗯，
那么是不是可以离婚呢、
嗯？
啊，甚至已经都有身家性命危险的哈，那么很多丈夫呢酗酒赌博啊，完全不顾家，那么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可以离婚呢？可能每一个案子个案
的
都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哈、
嗯嗯。
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啊，离婚的问题，再婚的问题。
嗯嗯，那刚才我们说离婚，一般来说呢，如果听众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尝试去尽量鼓励他去挽回这个婚姻。
嗯，
如果真的刚才如果你说的这个家暴，很多的一些影响他生命的一个问题的事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尊重。这个来信的听众他的自己的这个处境的这个决定、
嗯嗯、
他离婚了是对他自己一个保障、
嗯、
有时候是走到一个必须要走的这个路吧、
嗯、
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他问离婚以后我们要不要再婚呢、啊、这个也要视乎他这个实际的情况、
嗯嗯、
我们作为一个电台我们的主持人呢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分析不同的情况跟他也要给他了解这个实际问题、
嗯、
如果他要再婚背后他也要负上一些不同的责任、
嗯、
也不是离了以后我因为有生理的需要啊，这个结婚的必须的时候我就随意的结婚、
嗯、
所以再婚他也应该有不同的一些考虑、
嗯、
明白婚姻最终点就是明白婚姻的意义
对其实任婚姻、啊、很重要任何的婚姻、啊、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说哈、
嗯、
其实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哈那么我想当我们在结婚的当下呢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立这个约那么可能这个约因为双方或者某一方面单方面毁了这个约、
嗯、
那么我们离婚了、
嗯、
那么我曾经有人啊、传道人这样解释就是说即便人可以离婚呢、啊、可是这个约
还在
对基督徒来说呢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个约是还在的
对
约是仍然有效的、
嗯、哼
那么你不能说因为我离婚了所以我就完全不必负任何责任那么我再进入下一个婚姻呢那么好像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自己的选择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对、
嗯、
所以我们说无论你是离婚以后再婚或者是丧偶你再婚任何一段的婚姻的关系都有这个盟约
的意义
这个重要、
嗯、
对、
嗯、所以呢真的我们要强调哈就是不要轻易的结婚
对
但是也不要太轻易的就离婚
对、
啊嗯、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谈谈这个再婚的话有什么的一些重点我们需要留意呢
嗯
第一方面我们说你必须处理好前一段婚姻的关系
嗯, 嗯
特别我们针对这个离婚的这个夫妻来说呢如果你离婚以后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必须要明白为什么你们过去夫妇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不处理好不明白的时候你很随意的进入下一段婚姻呢你前面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必须处理好前段婚姻的关系也是跟对方是不是已经解决了这个我们说地上这个合约婚约的这个处理我没有处理这个离婚的这个情况我就随意跟别人在一起这个也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嗯
第二方面我们就看这个离婚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自己有这个刚才说好好的检讨明白我在这个婚姻里面我失败的地方我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说婚姻都是两个人一起就是建立所以有问题其实有时候两个人都有问题不是单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些改善的地方第三方面我们说呢再婚的意义跟正常的婚姻没有分别的所以
什么意思再婚跟正常的婚姻
那你刚才看这两个年老弟兄姊妹呢他们可能对这个婚姻就有不一样的一些要求
嗯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因为生活孤独
孤单啊，
孤单，
找个伴
啊，找个伴。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再婚的时候呢，其实你这个婚姻跟你第一次结婚的这个婚姻也有分别的，
嗯，
意义也是有一个盟约，有一个互相彼此有相爱的一个情况，不是他可以照顾我，减除我一些孤单的生活，我就为了这个来结婚。
哦、所以我觉得对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哈、啊，就是说，这种任何的一个婚姻哈、啊，即便是再婚，罗老师强调就是。和正常的这个婚姻，就是我们所讲的盟约啊，
对，
其实是不可以分离的。
是
啊，不是说因为我孤单找个伴儿哈，那么我没人帮我煮饭、洗衣服，我找个人来照顾我的生活。那很多人就开玩笑说，那你不如找个帮佣阿姨就可以了。
对对，还有一个洗衣机都可以，
洗衣机都可以了啊。那所以生活中真的就不是那种什么啊排忧解闷儿的这种来进入婚姻，而是真正的去。啊，彼此的盟约啊，彼此的相爱守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对再婚的人来说呢，谈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一下，会不会因为如果我们很容易离婚，过去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嗯，
很轻易离婚的人呢，他们的再婚率是非常高的，
对呀、啊，因为他们轻看婚姻，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有的人他可能有两段婚姻、三段婚姻，甚至四段婚姻。哇，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他并不是说，他说我一直没有找到我所谓的幸福的归宿，可是因为他缺乏这个盟约的观念、
嗯、
所以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是我找这个对象他能够照顾我，我找这个对象因为他能够供应我物质的需要、
嗯、
等等，那么其实无形当中呢，我们丢掉了那个婚姻的盟约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呢、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这种所谓的再婚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对对、嗯、我不知道年纪大跟这个年轻人对这个婚姻的要求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同的、
嗯、
年轻人可能对这个婚姻有一个不同的憧憬啊，很多的理想啊，但是可能年纪大了，到了这个年纪我就真的想要一个伴，
嗯，
一个伴的时候就是很随意了啊，就是只有他能够照顾我就可以、
嗯、
这样的婚姻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嗯，所以都是有带着一种期待啊，就是我找一个伴啊、
嗯、
特别是再婚的时候，因为前一段婚姻失败嘛哈、啊、
对对，
所以就觉得说啊，我如果再找的话呢，我就要找一个比较符合理想的哈、啊、比较符合标准的、
嗯、
啊，各方面可能我们都已经有一个更严苛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标准，
嗯，
那么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走入婚姻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也是注定会失败
的。对啊，因为你的理想不一定能够在婚后实现。
嗯嗯嗯。所以这种的盟约的观念呢，我觉得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嗯、还有一个呢、嗯、我们也说呢，家人的支持认可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你看两个刚才我们上面的这个例子啊，父母想再婚，但是子女都有一些
意见，
那是不是我们说子女不应该
干涉？嗯，
这个父母就可以不用理会自己的儿女的这个情愿呢？
嗯嗯，
其实我说，婚姻我们不是结合以后就没有我们自己原生的家庭，
嗯，
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的再婚呢，也希望得到我们家人，特别是原生家庭，就是家人的支持。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过去呢，我们也谈过这个婚姻呢、啊，特别是青年进入婚姻的时候呢，过去我记得罗老师也谈过，就是婚姻真的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哈。当然一男一女哈，这个一生一世哈，这个婚姻其实包含了两个原生家庭。
是的。
那包括我们的成长背景啦，包括我们的家人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啊等等，其实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们的婚姻。所以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婚姻呢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更重要是结婚以后变成是两个家庭。
对，
那么对任何一方来说呢，他就要重新的去适应另外一个家庭的这种生活。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是，所以我们说你再婚的时候，无论你是年轻年老啊，你都要得到你自己家人的支持认可，这样的婚姻我们说才可以幸福快乐。
嗯，那么我们回到朱姊妹啊刚才提到这两个例子哈，那么 这两个年老的肢体，其实老人家呢，
嗯，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一般呢，老人家真的是比较孤单，特别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呢，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结哈。
嗯，
那么这两个肢体再婚呢，他们是没有牵涉这个所谓离婚的问题，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再婚呢，我们要问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们说找一个伴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因为如果孤单的生活没有儿女在身边，如果真的身体健康有需要的时候，如果身旁真的有一个配偶可以帮助照顾的话，其实也是好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说做儿女的，如果你不能够常常回去看你的父母或者照养你自己的父母，如果他真的找到一个伴，为什么儿女不赞成呢？
嗯，
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
嗯，
还有我们刚才说第一个例子，就是他办这个结婚证。
嗯，
其实他这个姊妹也知道教会认可，还有他需要国家这个合法的一个的情况，就因为他的儿子呢不给他这个户口本，所以这个处理呢可能就教会在处理方面就要帮助或者去理解这个姐妹的难处。
对对对，
这，啊，不是一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就像你说不知道上下文了，如果就
进圣餐，
对对对所以如果教会可以在这方面帮忙这个姐妹去处理，不过这个姊妹也是很急促，很快就要离婚。嗯，
对，
这个，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就是相处一段时间啊，本来要互相照应了，结果就是因为教会进了圣餐，
对对，
所以他们就离婚了。
对对对。
哎，其实这个某方面来说，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哈，因为其实刚才罗老师提到的一个，比方教会其实可以多走一里路，跟这个反对婚姻的儿女
谈
一谈究竟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呢让家人有机会更多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意见呢，教会可以在这个中间做一些
调和
、嗯，也许能够帮助老人家这个在婚姻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哈。
第二个问题就要他也为什么这个女的不愿意领这个证，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理解的地方。如果他可能觉得不需要领证，也要给他解释哈，我们教会认可你可以再婚，但是国家这个法律的要求你也要可以在这方面去尽力。
会不会应该这样说哈，教会当然在真理的立场好像是站立得住哈，但是呢，其实教会应该多走一里路，就是多去辅导，去关心，即便是老人家了，
对对对，
在婚姻这一方面呢，让他们理解。比方说，为什么这个姊妹她不领证？她可能觉得说，这个领不领证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老人家了，就是彼此照应，就过过日子。
嗯哼，
那么用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消极的一种态度来看待婚姻，那么教会怎么样去帮助这对老人家呢？在下一段婚姻里面一样可以去营造，
对，
或者去建立自己的婚姻幸福。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在教会牧养的里面呢，我们真的可以去努力的。
是的，
好，谢谢罗老师，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也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